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3年12月16日星期一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216，历时1小时36分钟。那今晚能在这里，我感到是个极大的荣幸，能与这些基督徒有美好的聚会，也有这个机会向你们讲论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我们大家在这里是为了来荣耀他。那能与托尼弟兄还有威廉斯弟兄在一起，那真是非常的好。那他们是图森和凤凰城两处分会的主席。那上个礼拜六的早上我们在那里有聚会，那肯定了我们在拉马拉旅馆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我们盼望从这个月的19日开始又能在那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到时我会有幸再回来举行一次聚会。那我相信从19日开始我们会有4个晚上的聚会。我想国际商人会大会是从22日或是23日开始，那要到22日以后那我才会到那里。那然后我想在他们的大会上我会讲1-2个晚上的道。那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荣幸，那是我有机会能跟全国各地的基督徒在一起聚会，那同他们一起表达我对基督的感受和爱，与他们一起做一些美好的交通。抱歉我没能来这里与你们一同享受这顿美餐，那我知道你们都吃得很好。那但我想我去见了一些人为病人祷告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来帮助一些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患病的世界，有太多的疾病和患难，但在这些事当中我们有一位可以让我们仰望高过了这些事，超越了这些事的主。那这有多好。那要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圣诞节那会怎么样？要是没有真正的圣诞节，那么这些事就不会像今晚这样。如果没有一个圣诞节就不会有救恩。那现在又快要到圣诞节了，但这真是太糟糕了，因为我们把真正的意义给改了。那这本来应该是基督的诞生，可是只要好像圣诞老人已经取代着基督在圣诞节的位置。那圣诞老人是一个关于克里斯克林格勒的虚构的故事，那说他背上背着一袋的玩具从烟囱中下来，那一个晚上就光临了全世界的人。那我不知道你们对此是怎么看的。那如果你要那么告诉孩子那没问题，但我受着教导，那想到圣经中说不可撒谎，将来有一天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圣诞老人时，他们就会问你，那这位耶稣是不是也跟圣诞老人一样。那所以我必须自己也这么相信才行。那这可能不是你的想法，那我不是要告诉你要怎么样的抚养孩子，但如果孩子发现你在这点撒谎，那么有一天他们可能会说那另一个也是谎言。所以只要告诉他们事实，不拐弯抹角的事实，那么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说的是什么。所以不管外面的世界看上去有多糟糕，世人在那里做什么，这都不应该干扰我们，那是我们背离了圣诞节原本的意义。那我认为光照在黑暗中才最明亮，那越是黑暗那光越是明亮。那有时候一点微光在很亮的地方就不太会注意到，但是越黑暗一点微光就会照得很亮。来记住，黑暗不可能在光面前存在，光的能力比黑暗要大得多，黑暗根本无法站立在光的面前。那太阳一照耀，黑暗就会站立不住，因为阳光要强烈的多，它会把黑暗挤出去，那黑暗就不再有了。那某一天这个黑暗的世界要变成一片的光明，当耶稣基督公义的太阳再来时，我们就不再会有黑暗了。那个时候未到以前，那就像我们晚上往外面看一样，只会看到月亮在发光。那可以说月亮和太阳就是妻子和丈夫， 那太阳不在时，月亮就会反射太阳光，照到地球上，来的是较小的光。那我们可以借着月光来行路，来直到太阳升起来，然后太阳和月亮就成为了一个同一个，日光和月光完全相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成为的样式。当主的身体不在地上时，教会就会反射基督的光。那在这黑暗的时刻，教会应该成为耶稣基督的反射。当圣诞老人和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充斥街头时，我们应该大声的呼喊，这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圣尼古拉的光临。生活在极其黑暗的时候，让我们也正是应该在这种的时候发光。那在我们读神的话之前，那我不知道我们若要尊重他的话，我们该怎么尊重他的话呢？我们读他的话，然后相信他的话，这就是尊重他的话。那我们应该读这道，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借着读神的话而尊重了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借着相信所读的话而尊重了神。那现在为了表达这第一个尊重，那在我们读神的道时，让我们起立。那我想要读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站起来是为了尊重所读的道。那我要读一段的经文，那从这里我要取出今晚的内容来讲一下。那这是从马太福音中所取出来的圣诞节的故事，马太福音第二章。那我们来读。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要跟着道的作者说说话。全能的神，今晚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因为你在末后的日子借着圣灵将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这荣幸能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并且得到这蒙福的保障，直到某一天你将为着你的教会而来。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成为承受这个时代之光的人，要在这里彰显神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我们知道你起初就把你的道分配给了我们，我们知道你起初就把你的道分配给了我们，你从起初就知道幕后每个时代，你都把你的道分配给了那个时代。我虽然不知道这是如何成就的，但在每个时代，当我们回头查考你的道时，就看见一直都会有一个恩膏临到那个时代来应验的道。那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有道分配给了我们，就是给这个时代的应许。我们相信圣灵现在就在地上，竭力要找到多人的心，借着印证所预言给这个日子和时刻的道，将道彰显出来并使之成就。我们回头看去，在1900年前，那自从伊甸园以来，一直就神的道预言了一位救主要来。这位救主已经来了，并应验了所预言的每一句话。他的生命印证了神的道，因为 他就是道。神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他就是众先知书上所说的那个答案和丰盛。今晚我们又临近了庆祝他生日的日子，主啊，我们多么痛心地知道，甚至我们的国民也让这种被认为是神话的虚构的故事所蒙蔽了。但主啊，我们知道真正的信徒晓得这是错误的，这只是仇敌的所为，想要来搅扰人们的心思，使他们离开这位真实永活的神。神啊，我们祈求你，当我们今晚开始讲圣诞节的故事时，愿他与我们同在，求你应允主耶稣。今晚在这个会堂里，若有哪个商人或妇女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救主的，愿今晚他们的心就成为放置摇篮的马槽，像当时放置这位被人弃绝和鄙视的耶稣神的弥赛亚一样。愿他们今晚能头顶着晨星离开这里，点亮他们的路，直到某一天他们可以靠着这晨星的光而越过约旦河。求你应允父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的名求，也为他的荣耀。阿们。你请坐。那通常我讲的时间都比较长，但今晚我不打算讲的太用力，因为我嗓子有点哑但我想讲一下圣诞节故事的那这个小的片段。那毫无疑问你们已经多次听过了，那所读的这段经文也会出现在电台上，那接着你的电视里，那在你的教会里边听见，那你们商人那你们商人的那这些忠诚的好牧师等等，那会听到这个圣诞节的故事，那或者说会讲述这个圣诞节的故事。那现在我想以一个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讲一讲这个故事，那跟我上个星期六在凤凰城商人会上所讲的为什么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的内容那有点不同。耶稣不可能生在别的地方，只要因为伯利恒是指着他的名还有他是什么而言的。我们从圣经中得知，那他伯利恒那就是神的粮仓，那耶稣就是神的生命之粮。那绝不，那这是我们知道，作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也是生在伯利恒。基督就是神的伯利恒，是永恒生命的粮仓。那今晚我们要以一个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讲一讲这点。那若主愿意，我今晚要讲一讲这个题目，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对这些的博士我们有这样一个观点，那传统告诉我们有三个博士，然而我们不能确定这是真的，圣经没有说是三个。那然而那我曾有幸在印度来侍奉神，那他们就是从那里来的，他们是三个人结伴同行，那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人。那不久前我去过印度，那你会看见他们白天都蹲在马路上，那他们的头彼此靠着，戴着包头巾，那坐在那里就好像是在做白日梦一样，那他们从来不坐起来，只是蹲着。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是三个博士，因为他们总是三人结伴同行。那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神给这个时代的迹象了，就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预言也是这样说的，叫我相信神的道是永恒的，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道不能改变，它是永恒的，这是神自己在书面的形式中，就是这圣经神的道。神必须按照某个标准来审判教会， 他不能按照我们所搞出来的体系标准来审判教会，因为每一个体系都是人造的，你必须要受到审判。那么如果你不想同意说我相信你错了，伯坦弟兄，那我相信我们的或者其他人说我们的才是标准，那么有900多种不同的体系，哪一个才是对的呢？所以神不可能按着900多种不同的体系来审判教会，但必定有一位，他说他必借着基督，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基督是道，因此我们要接受神话语的审判。那神若不先显明出一个迹象，就一无所行。他行每件事总是先借着他的迹象宣告出来，那使得毫无可责之处。这些博士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那他们在东方即巴比伦耶路撒冷的东边看见的星，两年后他们来到了西方，说我们特来拜他。那基督教传统告诉我们说，那些博士来到一个卧在马槽里的婴孩面前，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那这点与圣经矛盾。圣经说他们来到一个小孩子的面前，不是一个婴孩。希律把所有两岁以内的小孩都杀了。那瞧，注意他们是从哪里骑着骆驼来到那里的？他们一路下来要花两年多的时间，沿着底格里斯河下来，并过了河。那我们看见他的星，当时他们还在东方，特来西方来拜他。那注意，现在那圣诞节已经被更改了。那关于真正的圣诞节，那这点可能会引起争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那如果你研究过圣诞节，那我们是这样定的，那人们是采用了罗马天主教会关于圣诞节日期的说法。那实际上照着圣经的说法，基督不可能生在12月25日，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犹太地积雪有30英尺厚。行，那所以他们牧羊人不可能在山上过夜，那等等，那这与大自然相矛盾。主的降生也像自然界一样，因为神有个律，而且那些律不能被改变。太阳下山后，你不能说它不会升起来，它会升起来。夏天、冬天等等，这是神所设定的有序的律，每个律都完美的运行。那耶稣可能诞生在4月或5月的某一天，他是羔羊。每件事都证明了他将是羔羊，这就是为什么他生在谷仓里的马槽，而不是在房间里。因为羊羔是生在屋外的谷仓还有草堆里，而不是在房间里。特别带去钉十字架时是被人带去的，那里借着绵羊是需要你带领的。那我们这里有个屠宰场，他们得用一只山羊或别的去带领绵羊，绵羊不会自己去的，他得被带领，在各个方面他都是羔羊。所以照着自然，羊羔什么时候出生，他什么时候，他也必须什么时候出生。那是4月份，行，那他大约是在那个时候。那但后来基督教在尼西亚被混杂了，转成了天主教，他们就弄出了太阳神朱比特，罗马的太阳神。他的生日大概是12月25日，因为古罗马竞技日那是从21日开始，25日结束，那这是庆祝太阳神的生日。那所以人们就把罗马异教和基督教混在了一起，他们说让我们把这日当成神儿子的生日，那这样我们大家就都能够一致的瞧，各个体系总是会在真理上妥协，每次都是，总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发现，那他们把各样的东西都注入到了那里，那么所有的节日都被污染了。我们的复活节不再是纪念基督的复活，而变成了某种的复活节的兔子，会领新帽子或什么的，或者粉红色的鸭子，这些与基督的复活毫无相干，就像圣诞老人与耶稣基督的诞生毫不相干一样。但这都是属世界的，那商业的世界把这些东西搞得一团糟，那全搅在了一起，难怪神的公义要把这些东西烧尽，那他必定会做的，他应许说他要这么做，世界必然会陷入混乱，那世界没有希望了，已经完了。现在那就像我所说的，我们正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但基督徒仍然持守着那光，仍然有一个真实的圣诞节。 那就是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诞生。那当那之子行叉状的闪电划破黑暗乌云和怒吼的天空时，就表明在黑暗中可以有光，证明在黑暗的时刻也可以有光。那我今晚要讲的这一点看起来有点不寻常，那特别是我写在这里要做参考的笔记还有经文，那许多人也记下了经文等等，那都有点不寻常。那但我要你们永远牢记在心里，神是不寻常的，神行不寻常的事。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麻烦，我们对平常的事儿太专注了，以致当不寻常的事儿发生时，我们就全傻了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神行做不寻常的事儿。那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神总是行不寻常的事儿。那记住，神儿子的诞生这件事儿，都是神自己事先安排好的。那什么时候发生，如何发生，什么时间，那这些神自己都事先安排好了。那你注意到了吗？那必须是在这个时候，那个杀人的希律王，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杀死了那些小孩，那这就应验了主界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拉杰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瞧，必须要有一个杀人的王，以应验事发之前几百年就做出了预言。神借着他的先知说话时，如果那是神的道，就必须应验，不管他单言了多久，他还是会应验，因为那是一粒种子。耶稣说，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时候一到就必定会结果的。那个杀人的王必须要在那个时候杀死那些的孩子。那另一件事我们要注意的，那正当那个时候，希律必须要给百姓加税，那这样做就迫使约瑟和他的妻子，他的未婚妻玛利亚，不得不回到伯利恒去。神知道怎么行事，他甚至能使仇敌的作为转成对他的赞美。那有时候我们以为，哦，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啊，才能让时钟准确的运转。但神的钟表正完美的滴答响着，耶稣将准时来到地上，一秒钟都不会耽延。每件事儿都要完全照着神所说的那样成就。所以，那这事我们或做或不做，在这里都是一样的，因为神已经说了，就必定是那样的。那我们发现这希律所说的这个报税，那就是要所有离开他出生地的人必须都回去。那他以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那当他做这件事时，却不知道他所做的绝对是在配合耶和华。那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祭司奉主的名咒诅希律，那也许有很多的人暗暗地站在那里说，哦，这个罗马人都，那他要是落在我们手里，我们非得这样那样，却不知道他是完全照着神的计划在运行。今天有时候我们咒诅共产主义之类的东西，我想他确实罪有应得，但你要是明白真理的话，你就该知道正是神的手在操纵着他，让他准确地应验神说共产主义要做的事。神必须要兴起什么来从地上除灭巴比伦，神的手中握着这工具，你只要读了圣经，那里就写着他说他要行的事。那要是那个时代的那些传道人读一读呢，都要查考一下，就会知道那件事必须要发生。那我们注意到，在这次大规模的报税活动中，王发出了通令，那或者说告示，那不管怎么样，所有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出生地。那这好像是一件可怕的事。那那可怜的妇人处在那种的境地，身孕很重，那必须长途跋涉。那要是今天，那我们甚至都不会想到用救护车载着他回去，但他却不得不长途跋涉。如果你到过巴勒斯坦，就知道他必须坐在小骡子上，一路穿过那些崎岖不平的石子路。那不管事情多糟糕，看起来多残酷，这是王的命令，每个人都必须听从。或老或少，有没有准备好，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得照着去做。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担子，我想在这里插入一点， 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的担子太重，世上没有像这样重的担子了。你知道那些事都是为着你的益处吗？那些的事都是为了塑造你，打造你。先知和圣贤们都是在偏僻的旷野，在烈日下经历各种的艰难试炼和逼迫而塑造成的。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事儿，所临到我们的事儿，没有一样不是临到过去那些基督徒的。那些基督徒不得不经历那种黑暗的时刻，甚至因为做见证而被喂了狮子。然而我们有了一点点小名声，或我们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那家伙属于孟母教会，就是这个教会，你知道？那我害怕会受人羞辱，要说不要害怕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把你的光照射出来，为你的信仰而站稳，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这不是什么克里斯克林格勒要来光临的夜晚，我们所庆祝的是耶稣基督的诞生。那我们发现那些事成就了。你见过人们怎么铸造大钟吗？那就是给教堂等敲钟用的那种著名的钟，它必须发出一种特定的响声。那你敲，如果你要让它敲得和谐，每个钟都要有一个特定的音域。一个钟需要有某些材料合在一起，那这么多的铜，这么多的钢，那还有其他的啊，这么多的金属，那融合进入这个钟里面。那如果都是铜，响声就不会准确，需要把各种材料合在一起才能发出准确的音。那人把模子放上去，那定好模子，那他完全知道要把什么放在化铁炉里，拿什么才能够合成那种的金属，才能使那钟发出那个音来。神是我们的大化铁炉，神是那个大的精炼炉，他在炉里有那些的东西，像试炼和逼迫等等，放在我们的身上铸造在一起，使我们的见证在某个时候能够发出响声，在某个日子能够发出他所要我们发出的音符。神造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被造成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我们所看的都是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仰望他，你能看见他的唯一方式。那如果他看起来与这道不符，你所看的就不是他，因为他就是道。如果你所看的是信条或某个宗派，那你就想啊，我属于这个那就够了。如果他不跟着道看齐，那就不要看那些东西，而是去仰望着道，那是我们要仰望的。基督神的道的彰显，那是神的话语的印证。那所有这些大事都发生在那里的那对小夫妇身上，那这看起来很奇怪，对他们来说这可能很奇怪，但这一切互相效力是有益处的。那关于约瑟的梦，那我想就这个来讲一下。那我这里记起了有关的经文。神在各个时期各个时代都借着梦对他的子民说话，启示他自己。那梦啊，并不能作为凭据，不是每个梦都是从神来的。那许多人都会做梦，那做各种各样的梦。那晚上你睡觉，晚餐吃得太饱去睡觉，那你可能什么梦都会做。那你可能发烧了，那然后可能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等等，这些不是从神来的。那然而神的确也借着梦与人打交道。那我们发现早期的那个约瑟，雅各的儿子，那他是一个先知。那先知能够明白梦，那如果梦得到了讲解，就成了一个异象，一个预言。那我们发现甚至在这之前的尼布甲尼撒王，那回到大以理书里，那回到远古，我们发现神借着梦，属灵的梦与人打交道。我相信那些梦我们现在有，那我可以做见证，那有许多次成千上百的人做了梦，那得到了正确的讲解，也的确那样发生了。但梦也是一种虚构的事。那有一次在做测验，那人们问我有关梦的事。那我们知道梦是你处在潜意识的时候做的。那人有第一意识，那在第一意识中，你的五官看、尝、摸、闻和听是活跃的，但你睡觉时这些五官就不活跃了。那然后你就处在了潜意识这里，那它离你非常的遥远，那时你就在那里做梦。但当你再返回来醒过来时， 那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这里没有哪个人会不记得你一生当中所做过的某个梦。那那时你的某部分在某处，那当你五官再次恢复过来，你还记得那梦，那可能是几年前做的梦，那我仍记得小孩时所做的一些的梦，那我还记得那些的梦，那所以它必定是某种的东西，因为我的某部分在某处，那这就是梦。你将你完全脱离了你的五官，那然后醒来时你就会讲述你的梦。那如果是从神来的，那可能会有一个解梦的人。那圣经说，你们当中若有属灵的，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梦中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对他说话。那我们发现雅各的儿子约瑟就是那种类型的人，那他们做了梦，那他就给他们讲解出来，那他能解梦也能看一下，那这一切都是圣灵的作为。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发现，一个人若生为一个先见，那或能看见异象，那必须是神呼召你，你才能够成为那样。那注意，那这里是你天然的潜意识，而这里是你的第一意识，那你必须离开感官，这五官进入睡眠，才能进入潜意识里，然后再返回来，那这就是梦。但一个先见，它的两种意识是合在一起的，那你不用离开这五官，你仍然在五官里，你直接站在那里就会看见所发生的事儿。行，你从不需要离开五官，你就在那里，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事，你说话。那这是一个预定的恩赐，恩赐和选召是悔改无关的。瞧，那这是神所做的，你不必去睡觉，你睁着眼站在那里，直接看过去就会见到所看见的事。那瞧，这就是异象，那当然它是从神来的。那今天我们睡着了，那今天世上的麻烦就是睡觉，那很多人就是爱睡觉。那但我要说说这一点，在天上是没有床的，我们到了天上就不用睡觉了，因为那里没有黑夜。那既然没有黑夜，所以当你去到天上时就不需要睡觉了，因此那里是没有床的。但注意，我们的良知，那如果我们的每一部分都转向了神，神就能使用它。我们所有的一切若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回转而服侍他，他就能使用我们的梦，使用我们的口才，使用我们所有的感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转向了神的话，那么神就能够使用这些东西。那你相信这一点吗？行，那当我们的一切都转向了神时，神就可以使用它了。那当我们整个人回转之后，那么基督徒今天就会做一些拥有属灵意义的梦了，你就会预先说出某些的事。那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理，那一个属灵的梦若得到了讲解，正确的讲解，它就跟异象一样。那什么是异象？异象就是对未来事件的预言，在事发前就预先说出了那件事。那神总是用这种的方法来印证那件事的真假，那或那个人在旧约里是不是一个先知，那若是，他所说的就必应验。那如果这个人说了什么事儿，而且不断的应验，那人们就认出他来。那这个人不可能只是借着按手或摇晃他然后得到了一个恩赐，他必须是生来就拥有这种恩赐，他一生出来就拥有了，在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就有了。那看看先知以赛亚，他在约翰出生前712年就预言到了他，他说他就是那个在旷野中的喊声。那看看耶利米，那在来甚至被成型在母腹时，他还在那里，神就说我已经认识你，分别你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了。叫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你只能，那只有当一个可以让他运行的器皿在那里时，他才能够运行。那就像如果右手能做工，而你也有右手，那么就让他为神的国而做工。那如果你有眼睛可以看，就要看正确的事，有嘴巴可以说话，就要说正确的话，无论是什么都要做正确的事，将你所有的一切都转向神，才有他的荣耀。那么发现预言预先说到了将来还未发生的事，那这看起来很奇怪。那全能的神预先说到 并为了婴孩耶稣的平安而借着梦启示他该如何的去做。那神在自己儿子的身上竟然用了这种次一等的方式，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圣经是这么说的，薛立先生。那约瑟是个好人，他是大卫的子孙，已经和玛利亚订了婚。那在我们往下讲之前，那我想把这点讲一下。那在东方许配给人即订婚，那跟结婚是一回事。那一旦他们订婚，就算是结婚了。那当他们之间立下神圣的婚誓之后，那你读一下《申命记》22章23节，就会发现，当这对男女同意结婚时，那虽然他们几个月后才立下婚誓，那如果他们毁了那婚誓，就是犯了淫乱。没错，他们一订婚就跟结了婚一样。那虽然法律还没有给予他们权利像夫妻那样生活在一起，但在神的面前，当他们彼此答应了对方后，他们的话就在神的国里被封上了印。那毁约就是犯奸淫。那当时约瑟与玛利亚订了婚。传道人弟兄，如果你好好查考一下这个，就会在结婚与离婚这件在今天的人们当中被搞得如此混乱如此分歧的事上弄清楚了。那注意，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行，我们知道这约不能被毁掉。那玛利亚肯定告诉过她，那这个年轻美貌的童女啊，年轻的犹太女子，那她要当，那我们看到，那我们这里都是大人的，那她要当妈妈。那约瑟与她来往，那注意到了这点。那毫无疑问，当她与玛利亚订婚后，就发现玛利亚要当妈妈了。那约瑟是个义人，圣经说的是个义人，玛利亚肯定告诉过约瑟说的是清白。那这个可爱的女子，那我好像能听到她这样说：约瑟，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丈夫，我在这点上是清白的。她肯定告诉过约瑟关于天使长来见她的事儿。那天使长加百列曾经来见过他，带着那些大的神迹来见他，并告诉了他将要发生的事。那接着我们也注意到，他遇见天使后对天使所带来的信息异常的兴奋，他就离开拿撒勒去了犹太山地。那这本是拿撒勒城的居民，那那是一个很污秽的小城。那当他上到那里时，才知道他的亲戚伊丽莎白也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了。那他就是那个素来被称为不生育的。他丈夫撒加利亚是殿里的一名祭司。那有一天撒加利亚在献摇祭或者说是烧香的时候，那在为外面的众百姓献上祷告，主的天使加百列，那人们已经很多年几百年没有见过天使或任何超自然之物了。那现在那天使就站在香坛的右边，告诉他说他妻子将要怀孕生子，他要给他儿子起名叫约翰。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6个月之后，那加百列又去到了拿撒勒的玛利亚那里，把他亲戚伊丽莎白的事告诉了他。然后玛利亚心中持守着这个大的秘密，就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就赶快起身去到了山里，要去看望她的亲戚。那伊丽莎白把自己藏了起来，因为她所处的那处的景地，她不愿在人面前露面，那就把自己藏了6个月。那照着我对圣经的理解，伊丽莎白很担心，因为胎儿到那时还没有动静。那过了3-4个月，要是胎儿在母腹里还没有动静，那这就已经很不正常了。那现在都6个月了，那胎儿还是没有动。于是那当伊丽莎白和玛利亚见面后，那毫无疑问，那他们是亲戚，那就彼此抱在了一起，彼此见了面都很高兴。那让我们思想一下那他们说的话。那我能听到那伊丽莎白对玛利亚说：哦啊，亲爱的，你看上去真漂亮。玛利亚说：你知道，我晓得你要当妈妈了。是，但我有点顾虑， 那已经都六个月了，那胎儿都还没有动过。那我必须要告诉您一件事儿，那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知道，当你与神接触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很不同的东西。你不可能对此保持沉默，你必须要对此说点什么。那如果你真正的悔改信主的，就是这样，我不在乎你在哪里，你肯定会想方设法的表达出来。那我能听到玛利亚说，你知道，我有件事儿告诉你，我也要生孩子了。
哦，
伊丽莎白说，哦，我还以为你和约瑟最后完婚的时候，但你怎么没有邀请我们去参加你的婚礼呢？哦，我们还没有结婚，而你就要生孩子了？是的。哦，玛利亚，哦，我不大明白。哦，你知道，主的天使加百列向我显现了，就是他告诉我说，你将要生产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圣灵要荫庇我，我所要生的圣者就是神的儿子，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那奇妙的名字第一次从人类的口里说出来时，本来在母腹里没有动静的小约翰这时就欢喜的直跳，并领受了圣灵。本来他在母腹里边毫无动静，如果说出耶稣基督之名的能力使母腹里没有动静的胎儿活了起来，那么当教会从神的灵而生宣告是主的仆人时，这能力更该对教会成就何等大的事儿！伊丽莎白吃惊地看着玛利亚，他说，我主的母，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约翰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从母腹里生下来，就被圣灵充满了。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毫无疑问，玛利亚对约瑟也讲述了这点。那你瞧，约瑟是个义人，那他有点纳闷儿。那你知道，那现在我知道，如果他被发现犯了奸淫，他马上就会被石头打死。他不能，他们若那样做就不能活。圣经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了丈夫，他在城里被强奸却没有喊叫，那么他们两个就要一起被石头打死。但若是在乡村田野，他虽然喊叫了却没人听见，那只要这样的男子致死，女子却可以得以存活。那对这点的刑罚呢，这是在生命记22章，那就是刚才我叫你们读的。那注意这点，我们发现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就要当妈妈了。那所以对约瑟来说，玛利亚好像是要拿他做挡箭牌一样，免得被人嘲讽讥笑。行，要约瑟来做他的挡箭牌，那无论如何都得娶他做他的挡箭牌，但在家庭关系上不做他的丈夫，而是做要他做他的挡箭牌。那约瑟很想相信他，那我真的相信这一点，他真的很想相信他，但他的故事太不寻常了，要让这个信徒来相信实在是太难了。那请原谅我这么说，弟兄们，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圣灵的大能临到地上教会的故事，对组织和宗派的头脑来说太不寻常了。他们很想相信，但太不寻常，太离奇了。但这却是真理，圣经说会是这样，这就是了。许多人被信条绑得太死了，他也真的想要相信，但这是如此的不寻常，他简直难以置信，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约瑟那样陷入到了困境。圣经说他正思念这事儿的时候，瞧，他是个好人，他不想糟践自己的名声，然而他知道那女子若是那样的人，那他也不能够再娶她了， 因为他所怀的孩子是从别的男人来的。然而他说，那这个清白的小女子，她的生活就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我很想相信她，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正思念这些事的时候，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他说不想把这事闹大。那记住，他还没有发过婚事，但已经定了婚，他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他就思念这些事，想暗暗的把他休了的时候，那瞧，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瞧，他是个义人，是个好人。弟兄姐妹，让我来说一说这个。如果你是个义人，如果你心中诚实，那么神就有责任启示给你。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他思想这些事儿，那正如我所说的，这件事儿是如此不寻常，他实在无法理解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但毫无疑问，他坐下来祷告查考圣经，他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就在他查考的那段时间，主的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他不是先知，那些日子地上没有先知，没有人能给他主如此说，所以主就用间接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梦将他儿子的平安交给一个人，把他儿子藏了起来，那不让博士看到。哦，我说让博士从另一条路走了，然后带他下到埃及，又带他出来。当时地上没有先知，神就采用间接的方式，梦。有些人他们生来不是先见，但他们是好人。当他们寻求时，神就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出现，亲自向他们显现。只要你能顺服于神，神就有许多办法亲自来向你显现。明白？那你可能不是先知，可能不是教师，可能不是主日学的教师，那可能不是传道人，但神有各种的办法亲自来向你显现，你明白？只要你能像约瑟那样把自己交托给神，神就会借着梦或其他的方式向你显现。那毫无疑问的说，哦，伟大的耶和华神，我的家不是从大卫下来的，我是个义人，我相信我是，我相信你所说的话是真理。现在我这已经订婚的亲爱的爱人，我得把他休了，否则我就会犯奸淫罪的。他就要做妈妈了，但是那我跟他还没有像妻子那样同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主，瞧，他不是先知，所以神无法那样对他说话。于是神就让他睡觉，差遣主的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阿们。主的天使便去到了他的梦中，摸了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就是了，他腹中所怀的不是从男人来的，是圣灵所荫蔽的。这女子所说的是实话，这个不寻常的故事，这件不寻常的事儿，约瑟他是你的心被撕碎了，但他是从圣灵来的。哦，这同一位神今晚依然活着。你还有潜意识，你们基督徒，如果这件事儿在你看来太不寻常了，那如果他与这道仍然一致，那么神就能以各种的方式启示出这些不寻常的事儿。所以他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那记住，已经是他妻子了，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神差遣天使来显明这事儿，梦的启示就临到了约瑟，他便知道了。那这点不再有什么神秘了，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约瑟在梦中看见了天使。那先知或先见不用去睡觉，他就能看见天使站在这里，那其他人要去睡觉才能看见天使。那天使说，那约瑟，这不是谜语，没有人给你讲解这事，所以我要来告诉你这事，我要把这事显明给你，因为没有人能显明给你。那不要怕，只管娶过你妻子玛利亚来，因为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后来约瑟一觉醒来，哦，他的心一定充满了新生的信心。这个曾困扰他的奥秘， 这件如此不同寻常，让他想要相信但又不敢相信的事儿，如今在他梦中向他显现了。新的信心在他生命中升了起来。哦，太棒了，他对神有了信心，他对妻子也有了信心，两个人对神都有了信心，他有了对妻子的爱，对他所爱的人也有了爱，不再有问题了，对此不再有问题了。他知道那是主的天使，他知道神向他启示的事儿，正好就是他心中的问题，因此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当神以他想要的任何的方式向你启示你心里的问题时，你就不再有疑惑了，不再有问题了，那成了一个启示。当你看到圣经里的某件事时，你说我相信那只是个使徒的，那我相信在过去的日子里耶稣行过这事儿。那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同一位耶稣。如果这点对你是个问题，你也思想过了不明白的是什么，你看见事情发生对他感到纳闷，但如果你是真诚的，那么主的天使必会以某种的方式向你启示的，那么就不再有问题了，那就成了真理。哦，然后你就能够呼喊说，哦，我多么的感谢神。我能想象当那事发生时约瑟是怎样的感受，那是所有的奥秘都显明了。那这事成就时他手舞足蹈，因为他太高兴了。那我们发现他马上就娶了他过来。哦，那时他不再有问题了，他娶玛利亚为妻，但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下了孩子，他为此而高兴，他乐意成为玛利亚的挡箭牌，他甘心担当他的羞辱。当人得到了启示，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管有多少信条想要把它搬回去，你都会欢喜的成为挡箭牌，你会高兴成为挡箭牌的。随他们怎么说，但你有一个大的挡箭牌在那里，可以挡住一切的火箭。那我希望我对底下的人不会讲得太大声了，那让他们也听清这个，应该这样。那注意，是的，你高兴成为一块挡箭牌，你愿意成为擦鞋链，无论要成为什么都没关系。主已经把这点启示给了你，主借着他的道向你显明了这是真理，然后又向你确认似的活了起来。你说这就是了，那什么也不会。人若没有面对面的遇见神，他就根本没有权利传福音。没错，人若没有领受圣灵的心，也不应该站在讲台上。耶稣吩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之后再出去传福音。那注意看，当圣灵来的时候所做的事儿，因为圣灵就是神，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父。马太福音2:20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父，当圣灵来把这道启示出来，完全使道活了过来，那么这就是给你的启示。你看见了道，这道已经揭开了，是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约瑟看到了这个，就是以赛亚的预言得到了应验。以赛亚书9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策士，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的国度必加增无穷。他知道那将会是谁，因为主的天使告诉了这事以后，整件事他就明白了，即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并有同理怀孕生子。那这是一个大的奥秘，是神赐给全世界的超级的迹象。这个超级的迹象就是神的儿子。那注意，那现在我们接着讲，我不想讲得太长，那我尽力。那注意，那后来我们发现，当耶稣，那我想，那这里的小孩子可能不明白，但我在这里所说的事儿，那大人能明白。当耶稣基督在玛利亚的腹中成形时，逼迫就开始了。没错，没错，那时他就开始受到逼迫了，在你身上也是这样。加泰书4:19说，直到基督这有荣耀的盼望成形在你们心里，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当你死去时基督就活了。当基督成形在你心里时，注意逼迫就开始了，注意麻烦从四面八方而来，注意魔鬼就开始发怒了。 这里，当基督在玛利亚的腹中成形时，很快，王的命令就下来了。那么所有的人，就在他要基督快完全成胎时，就要生下来，就在那时，大逼迫就临到了。那胎儿在子宫里成形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末世这个将要来到，神性的完满，神性的完全和丰盛，基督的丰盛将要在他的子民中彰显出来。神这么说，也在他的道里应许了。当这丰盛彰显出来时，大家看到吗？他所应许的这些不寻常的事就开始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上层社会等等无法明白，这对他们来说是愚拙。那注意，他们正在组成教会联合会，瞧，就在心腹教会站起来超自然之事开始运行的时候，他们也都组织在一起，就像过去那样。现在他们也是要阻止这些事儿，正如我上个星期六在凤凰城所说的，腓力士人在伯利恒设立营盘，人们若不借着教会联合会就不能来。哦，他把人带到一个发臭的水池那里，而不是带到伯利恒新鲜的井水里，当然不是。现在我们注意，那当王发出命令时，也正是基督在成形的时候。那让我们来讲一下他们，那注意来看，那结束前我要讲一下他们。那我们看见约瑟说，玛利亚亲爱的，这个残忍的王。那玛利亚说，啊，听着亲爱的，记住，圣灵告诉我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从罪恶里救出他的百姓。那约瑟亲爱的，不管什么事发生，不管王怎么说，我都能行的。我可以坐着小驴子去，要过这些石头山等要走好几英里。那万一我们需要一点帮助，路上也有许多人同行，因为不单是我们一家人，那其他人也得遭受一样的苦难。那所以路上还有其他人，我们可以跟着人群一起翻过山，然后进入伯利恒。那因为从拿撒勒过来，你得翻山越岭。那我们发现，那天约瑟一定是给那只小驴子多备了一点干草，还有燕麦，因为这个小女士，那她相当的重。那于是约瑟把她抱到了驴子上，那给了一袋水，那还有一些的小点心，那牵着驴子，那手里还拿着一根杖，然后他们就上路了。那小驴子摇摇晃晃的走着，哦，你看看这小驴子驮的是什么？看看他所背负的是什么？他正带着基督去到他的出生地。现在，这个小驴子坐在驴背上，正处在要生产的疼痛中，他抓着小驴子的鬃毛，边骑边跟约瑟说话。那我可以看见他们走了一整天，停下来，那约瑟让他歇一歇，说：“亲爱的，你很累了吧？”“哦不，亲爱的，我没事，我没事。”“你要骑一会儿吗？”“哦不，亲爱的，你坐吧。”约瑟就把他从小驴子上抱了下来，让他歇一会儿，给他喝一点水，吃点三明治，然后又把他抱到了驴子上。那最后天开始暗了，路上的行人走得更快了，他们会从身边经过，其他人骑着马和马车等经过时，灰尘会扬起来，玛利亚不得不吸入很多的灰尘。那由于他那种状况，那他不得不走得很慢。让一个处在那种状况的母亲去到那里，真是一件残酷的事。但我能想象，在这出小戏剧里边，那他们来到了山顶上，那伯利恒位于一个像山谷的地方。那在伯利恒西边的山上，有一条小路，直通进城里。那在我所讲的这出戏里，那我几乎能够看到他们的天已经黑了。约瑟用杖往前探路，那因为他要尽量抄近路走。马车走的路弯向这里，而约瑟带着他的妻子可能抄近路，想省点时间，也避开那些的灰尘。那这时星星开始出来了，那不一会儿他到了山顶，那或者让他们再一次眺望他们的出生地伯利恒这座城，看着城里的灯火，那很多人在那里，地方拥挤，那人们在外面露宿在地上或田野里。那也许这问题第一次出现在约瑟的脑海里，要是我找不到地方，那该怎么办？因为孩子可能今晚就要出生了，他一整天都在痛，那所以要是孩子今晚就生了，那可怎么办？ 他就站在那里俯瞰着山谷，正在思想着，眼睛刚好朝另一边看去，他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那你知道，通常在艰难的时候，超自然的事就会发生。他朝那边看去，看见了一颗星星，他不记得自己曾见过这么大的星，看下去的星很低，就悬挂在伯利恒的上空。他把玛利亚抱到石头上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转过身来，他转过来对他说，亲爱的，你注意到了吗？玛利亚坐在那里微笑地看着约瑟，甚至能透过他美丽漆黑的大眼睛看见反射的星光。他说，亲爱的，这不是很奇怪吗？玛利亚说，约瑟，亲爱的，太阳下山后我就注意到了他，我一直在注意着那颗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今晚很奇特，又发生什么事了。小通常都是这样，那你知道的，有一种奇特的感觉。玛利亚望着那颗星，看着约瑟，那只小驴子在休息喘气，他俩望着那颗星，那颗星的移动很特别，不像其他的星那样，他看上去好像一直在动，没有停，那颗星正在等候某件事，注意着某件事的发生。让我们把坐在石头上的这对小夫妇先放一下，要让我们的思绪去到遥远的地方，来去到东方，到东方的印度那里，看看那几个博士。那天晚上照着他们的习惯，在太阳下山星星出来之后，他们就上山去了，进入到一座塔里，那塔有点像观象台，让他们上去那里敬拜研究，他们靠星星来守时，他们上去那里研究各种的事件，研究列国及其政权的兴衰改朝换代等等，他们会思考和谈论那些事儿，让他们认得那些的星星，让认得每一颗的星星，让他们知道那些的星星，就像我们知道圣经一样，星星每一动一步都是有意义的。那你知道吗？神在地上行事之前，总会先在天上把他要行的事宣告出来。那传道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在那里观察那些星星，他们一看到星星有一位，马上就回到圣经里查考，找出的是什么。那你说圣经？是的，圣经。他们是博士，但他们是回教徒，那后来成了回教徒。其实他们是从古代马代波斯尔下来的，回教徒就是由此而来的。那我们都知道这点。那听着，他们那里有一位师父，那如果你想要读的话，是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三节。那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时，那但以理是他们的大先知，神把一切的事儿都教导了他们，因为他是他们的师父。他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必有非人手所凿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那你还记得但以理说过的这事吗？他将打碎地上的外邦国度，那所有的国度，而自己却要扩大充满天下。那这些的博士，他们不是不相信的，博士先生，他们是信徒，他们相信一位真实的神。我们知道这是真理，圣经这么说的。那如果你要读的话，就读《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那里说，神不偏待任何的国家，他尊重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那他们也许没有完全与真理一致，但他们相信我们所信的同一位神。回教徒相信我们所信的同一位神。那有几次我站着看见回教徒的祭司在那里拿着那个大的东西，在那边敲出巨大的康康声，然后说，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我们相信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耶稣是他的儿子。教徒说，神绝不会有一位儿子，他认为那一定是个灵。那叫所以他说，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那他们仍然相信一位真实的神，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我们注意到，那这些的回教徒在那里研究那些的星星，那虽然这些是回教徒，他们却被称为博士，他们在观察那些的星星，他们在晚上会点起火堆，那作为圣火，那晚上点起火时，他们就用这圣火侍奉他们的神，他们观察敬拜，每天晚上太阳下山，他们就上到那里研究那些事儿，就像我们在一起聚会逐字逐句的查考圣经一样，那些的星星每动一下他们都知道。一天晚上他们正在那上面研究，那有一位访客，一颗陌生的星出现在了众星当中，难怪这引起了他们很大的警觉，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那颗星，他们不知道这颗星是什么，难怪他们这么警觉。那我能想象他们整夜的观察，但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件事。哦，它是一颗陌生的星， 在那浩瀚的星系中，他们发现有一颗星挂在那里，是一颗陌生的星，一个特殊的现象，他们从未见过那样的星。于是他们马上回到圣经里边去挖掘，要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他们在自己的书上找不到，但他们去了但以理书时才发现，将来必有一块石头，必有雅各的星兴起。那时他们就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他们一定都做了祷告，一起讨论过了，然后再去睡觉。那天晚上他们一定是梦见了万王之王生在了地上。那从最近的简报里我们得知了那些博士的事，就是当着三颗星重叠在一起变成了一颗星时，也正是弥赛亚出现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犹太人，那在那里做研究，获得过天文学方面的教育。那所以当他们看见了那颗星后，就知道耶稣已经生在某处了。由于他们不知道他会生在何处，所以他们一定是抽了签看要做什么，那怎么做，谁去做，每个人都想去，每个人。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一直都用三来做见证，好回来告诉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把要带给基督的财物和礼品等等都装好了。那今晚我真想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总是想看到我们自己能得到多少，其实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基督，要不是去学习该怎么变得更精明，怎么比别人更有头脑，而是怎么把自己所有的都交托给基督。神赐给了我一个梦，但我根本就不会相信。那我听到一些人这么说过，我不相信神的医治。那天我在跟一个人讲神的医治，他说我不在乎有多少医生签了名，我不在乎你说我多少人成就了什么事等等，他说我都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个。我说你当然不会信的，这不是给你的。神的医治不是拆给不信者的，是拆给信徒的。基督是给信徒的，圣灵只是给那些相信的人的，不是给不信者，本来就不是给他们的。这对他们是一块石，瞎眼的绊脚石，过去是，永远也是。那不是给不信者的，是给那些信的人的，就是这样。那么发现那这些人他们是信徒，他们想要搞清楚，他们把各样的物品装好就出发了，他们想要搞清楚这是不是真实的。让他们长途跋涉，把财宝等等打包在一起，随时准备着，那有黄金、乳香和墨药，他们带上了所需要的一切，要去找到这位王。他们带上礼物就开始了旅程。那注意，他们去找这位王是借着一个从天上来的神所赐的迹象，不是借着人的神学。他们在神的道里看见了这个迹象要出现在那里，然后他们就跟从了这从天上来的迹象。巴不得人们能有像他们那样的胆量，巴不得人们有像他们那样的悟性。当神把什么东西赐给了我们时，如果是符合圣经的，就持守住它。人说根本没有圣灵的喜这回事，有圣灵的喜。圣灵在五旬节怎么样，今天也怎么样，完全一样。神的医治，神的大能，没有人能有圣经解释说这些被拿走了。我可以指给你看神在哪里把它赐给了教会，你指给我看圣经在哪里说神把它取走了，这就根本没有。因为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为这应许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是每个神所召来的人。对一个诚心的人来说，这同一位圣灵今晚跟过去是完全一样的。那如果没有相信神，对你来说太不寻常了吗？正如保罗对亚基帕王说的，哦，亚基帕王，你怎能否认先知所说的话呢？你怎能否认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呢？怎能否认圣经本身所说的话呢？圣经就是基督受膏的道，如果道住在你里面，你就是一个被道所高抹的人。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是基督在你里面高抹这时代的道，无论他们是活在哪个时代，神把他的道分配给了各个时代。每到这个时候，教会就会举棋不定，然后神就恩膏某人，差圣灵下来行出了道，完全与耶稣当时所说的一样，绝对没错。有一个预言的道是给今天的，神正等着要找到某人，使这道不会对他来说太不寻常了，使他们可以被圣灵所膏抹， 正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成为一盏明灯，蒙瞎不信者的眼睛。他们会亵渎圣灵，公义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因为神的律法是公义的审判，只能借着他的公义而来。那这样他就能定着世界的罪，把他送进烈火中，就像他对索罗玛人所做的。要注意，那我们发现他们一路跟随着神所赐的迹象，他们注视着，他们从未听信任何人的话，他们没有下去问某个主教或其他的人，是神把这迹象赐给他们的，他们在这里看见的而且是真理，他们就出发跟随着的，他指引着方向，他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位，他们知道这事要临到，就跟随着他。那是什么？我来看见他们动身了，挥手告别说，弟兄，有一天我们还要再回来带给你们信息，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他们就跟随着那行翻山越岭，趟过底格里斯河，越过平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们艰难地跋涉着，注视着那颗星。白日他们可能躺下来歇一歇，睡个觉，翻个身，那彼此的谈论，哦，当我们到了那里，肯定会非常的奇妙了。他们说，这属天的光线，这属天的光，我们所看见的这光，这超自然的光。阿们。你我疯了吗？我没有。要注意，这属天的光线，我们正在注视的这光。那记住，别人都没有看见。这光越过了一个个的观象台，越过了一个个的观象者，但这光是摘给他们的。我相信他们看见了那光，因为圣经说他们看见了，其他人却没有看见。同样的，保罗所看见的那光，别人也没有看见。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这光照到了他，这光是给保罗的。除了约翰，没有人看见圣灵仿佛一道光像鸽子那样从天上降下来。约翰看见了那光，他就做见证，他看见了那光，其他人却没有看见，他看见了，因为他正在仰望他，这些博士也在仰望他。当你在仰望他，你就为着要接受这真正的圣诞节礼物而准备好了。基督是神所赐的礼物，就是圣灵，你仰望他就不会看见的，那就是从天上神那里所差来的属天的光，是为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他们没有听信其他人的话，那白日他们激动不已，他们说，哦，我真是等不及了，不知道我们还要走多远，可能我们要走到耶路撒冷或去到圣地巴勒斯坦，因为预言说到这位王要出生在那里，所以我们迟早都会找到他的。那夜幕降临的黑夜开始临到，那记住，光总是在黑暗里闪耀，这是能认出光来的唯一的方式。如果我们曾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的话，信条和人让人们远离了神之道的，那就是今天。这些宗派不是用神的道，而是用各种的东西把人们绑得死死的，因为他们太瞎眼了，竟然走进了教会、联合会等等的那些组织里，和各种不信者纠缠在了一起。这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够同行呢？我们的众教会进入了如此的大杂烩中，肯定了他们瞎眼了，但在黑暗的时刻，也正是光要发出的时候，这是光要发出的时候。我们注视着那星，夜晚降临时，他们欢喜地说，只要一直引导，向西引导我们一直前进，引导我们去到那完美的光中。我们趟过河流，穿过沙洲，经过各处的地方，就是想要找到这真理。行，伯利恒刚好与犹太地排列在一起。那他们从我说从他们所站的位置看，耶路撒冷与伯利恒刚好排列在一起。那注意，哦，多好的一个象征！那大家能够明白这里。那这里是伯利恒，耶路撒冷在这上面。从博士所过来的地方看，在他们到达伯利恒之前，必须要先到耶路撒冷。你明白这点了吗？耶路撒冷这个自封的了不起的各个宗派的大本营，觉得所有宗派都聚集在一起，那你知道那个大议会就聚在那儿。那所以这些的博士，当他们去到了这座城，他们想就是这里，这里肯定有人知道这点，能把这个大光的奥秘解释给我们。那所有的大祭司都在这儿，还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等所有人都在这儿，他们总会知道这一切的事的。哦，弟兄，耶路撒冷就在眼前了，走吧，我们会找到的。他飞快地跑在街上，说，那些人说，你们要去哪？哦，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信息。什么信息？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上面知道神秘的光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在哪里？这些的妇人牵着披有华美盖布的骆驼， 上面驮着黄金和乳香满街走，走街串巷，大声喊着说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但他发现他们没有答案。今天人们大声喊着共产主义逼近我们了，每个电台都在骂共产主义，你能分辨共产主义，却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迹象。耶稣说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迹象。人们总是谈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你最好知道随之而来的还有别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神说的事情成就之前，最后他要显现的迹象是什么？他所说的是什么？以色列回到了他的家园，无花果树又再次复苏了。那你看凡事都各就各位，教会处在了老李家的状况中，耶稣被关在了门外，对着自己的教会呢成了一个逃亡者，就像大卫一样的上到了伯利恒的山上，成为了逃亡者，躲避了自己的百姓，成了一名逃亡的。圣经说在末世基督对着自己的子民来说也是个逃亡者。在启示录三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老李家时代，基督在门外叩门，小心的对着自己的子民来说他是个逃亡的。当时大卫喊着要喝一口新鲜的水，那些勇士就拿起刀剑在仇敌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杀了15英里，取了水来给大卫喝，然后大卫把水倒在了地上作为点祭。是的，今天的勇士们，耶稣要喝一口五旬节美好新鲜的水，这些宗派发臭的水让他恶心。你拿起神的道抽出来，砍断一切的信条等等的东西，直到我们到达的地方取来新鲜的水奉给主，有真正的敬拜，真实无伪的心，使他能够倾倒下来，使他的道今天能够活出来。他会得到的，他说他会的，要把人们的信心，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马拉基书四章告诉我们，他必来到，也将出现在那里，你不用担心，他会在那里的。神既然这么说了，那就行了。时钟会分秒不差的走。是的，先生，今天我们看见这些大事，那今天我们看，为什么共产主义会来？为什么这世界会被吞没？为什么在俄国他们只占1%？1%是共产主义，99%仍然是基督徒。俄国1%的人是共产主义，几乎控制了世界，东方世界的国家，共产主义。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圣经说会这样的。神拥有答案。但你瞧，我们现在要跟这个打，跟那个打，但神所差来的要我们留意的事，我们却没有看见。人们被带进那里，想要知道他们穿衣服应该用什么的纽扣，那下一次那会议谁将会是主要的讲员等等，只关心这一类的事儿。那些博士却在注视着天上的那个大光，一路下来说，当我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会告诉我在我们头上引导我们的那天上的神秘的大光是什么。他们走街串巷说他在哪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拜他，我们带来了黄金乳香来都是带给他的，他在哪，他在哪，他们说谁在哪，什么。今天也是一样，哦，今天不会发生那种的事儿了。他们说，哦，太阳下山后，我们就会看见一个神秘的光，我可从来没看见。去叫那个在观象塔上的人，你有看见过什么神秘的光吗？你在说什么？你看见过什么神秘？没有，你到底怎么了？然后他们没有答案，今天他们也没有答案，他不懂得这些事是什么，他们本该知道的。众教会的大头头也本该意识到这些事儿，但神总是在少数人中做工，而且是那么卑微，是从他们头上越过去的，他们还不知道。然而神就是这样成就他的道的，就是这样。我们在那些大事中把自己给搅乱了，都不能动了。神使我们从那些事中脱离出来，得以自由，使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生活在什么时刻。如果神要再次借着梦做工，他也会对你启示这点的，那肯定会的。我们这生活的末世了，现在听见。哦，他没有关于这神秘之光的答案，他们的总部也没有答案，今天他们也没有答案。那么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就去到神的道里找，这才是对头，这才对头。他们说让我们在神的道中插口，找出哪里有这样的事。那些博士就去到神的道里找，他们比今天的许多人更聪明。按着神的道，博士们明白了那些人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的。阿们，他们发现甚至都不是这座城，不是那个地方，他应该是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阿们，这城是筑城中最小最不起眼小不定点的地方，不是那座自封的大城。 这些博士很快就明白了神的道启示了这点，那些人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的，于是他们就离开了那种混乱。巴不得我们也能这么做，他们在梦中得了指示要离开那种混乱，于是他们就离开了，背着他们而哈利路亚，他们离开了，他们也离开了那种的混乱，那位超自然的就出现了。就是这样，当他们脱离了那些的事儿，得到自由后，当他们从那些的大杂烩、那些的争吵、辩论等等的东西里面出来后，所有宗派的大本营都在那里，所有的大祭司、神学博士，所有人都拥有教学博士学位，戴着又高又大的包头帽，招摇过市，因此他们就无法看见那星了。他们那么行走，有大的名声、大人物招摇过市，那像这样的事儿就把许多人给蒙蔽了。居然说、哦、根本没有那样的事儿，四百年了，我们从未听过这样的事儿。这些疯子从哪儿来的？把他们再送回到他们的老家印度去吧。神的道是怎么回事？主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从你那里要出来。呵呵，我们找错地方了，他们说我不要再参与这种东西了，于是他们就调转骆驼远离了那些东西。我愿神祝福他们，他们离开了那里，赶紧离开，那光又出现了，那位超自然的又开始在他们身上运行。呵呵，然后博士们就跟随着那位超自然的，他们脱离了那些人的体系，所以他们一离开那里，从天上来的超自然的光又向他们显现了。只要你一直跟一帮不信这些事的不信者捆在一起，你就永远不可能相信，你会瞎得像蝙蝠一样。要是自己脱离这一切的事，不管他是你母亲、父亲、姐妹、兄弟或任何的事，凡不舍己来跟从我的不配称为我的门徒。手扶着犁犁田的人，刚开始犁地就往后看的，也不配来犁田。弟兄姐妹，让我来告诉你，今晚有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之光在照耀，他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脱离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耶稣就是道，他永远都是道，神的道是完全正确的，是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他怎么说就是怎么个意思。圣经说经文是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如果他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就这么简单。他是终极，是绝对，凡从神的灵生的无论如何都会依靠着道，什么也无法使得远离着道，他依靠着道，因为那是基督，基督就是道，基督不可能让他的道撒谎，因为他就是道。你说我知道他说过这点，但是对道来说根本就没有但是或别的什么，他只要说要那样，事情就必那样，他不能改变，他不能，他是不改变的。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道却不能废去，永不废去，永不落空，这道必会按时出现，并有人在那里会使这道发光的。没错，神说出了道，这儿子就出现在了那里，他要在那里使着道发光，那天上来的访客就在那里，博士们注视着，直接去到了他那儿。他们离开陈旧的信条之后，那位超自然的就又一次出现了，他们便离开了，他们大大的欢喜。圣经说他们看见了光又出现后就大大的欢喜。哦，弟兄姐妹，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如果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我们，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圣诞节的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放到一边去，停止互换礼物，弃掉世界上这些无聊的东西，除掉我们的傲慢，把这种东西放起来踩在脚下，说主耶稣啊，引导我去到那完美的光中。注意看，就一定会有超自然的事发生，圣灵必一种特别的现象出现。行，他们继续走，跟随着那超自然之物，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跟随那个日子属天的迹象。那记住，是神所赐下的属天的迹象。那么大家都相信这是真实的吗？这是神所赐下的属天的迹象。那么跟随着那迹象，直到找到成了肉身的道。你相信耶稣是成了肉身的道吗？那属天的应许给那个日子的迹象，引导他们去到成了肉身的道那里。弟兄姐妹，主今晚也必做同样的事儿。我们所得到的从天上而来的这个大的迹象，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圣灵， 跟从他。若东西正在你心里运行，我知道我该怎么接受的，我知道我该做的不只是加入教会。那若东西正在你心里边运行，我知道我该接受的，我知道我该做的不是加入教会。我的生意很好，我知道他很兴旺。那弟兄，你知道吗？有一天心脏病会的凌晨四点就把你驱走，你就得撇下生意走了。此后你又要去了哪里去呢？要在你自己的肉身下面印证出来，你就是那个由圣灵重生的人。难道你不想拥有那个吗？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圣诞节礼物，岂不就是这个吗？就是永生这个礼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其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文明随着太阳而运行，从东到西，我们现在是在西海岸，东与西相遇了，不能再多走了。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又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那记住，这结束，那罪也随着文明而运行。我知道这样说很难，那弟兄姐妹，甚至是个人的心思意念，一个由圣灵所恩高的人能够站着，你可以看到这个运行在其他人的身上。你站在那里观察一个人，他说一两句话，你就会看见那些的虫子在那里飞了。瞧，你会捕捉到他们身上的那种的高抹，人的心思会越来越恶。就像挪亚的日子那样，甚至是神后悔造人在地上，他说我要把人从地上除灭。我们又再一次回到了那个日子。要注意，但神有一个小教会是他要取走的，他有成千上万的人躺在睡在尘土里。第一更、第二更、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现在是第七更。要记住，在第七更时出来了，在第七更他看到了聪明的童女，这些童女灯里有油，油是圣灵的象征。你会发现今晚你的灯没有油，我的弟兄姐妹，为何你不接受这油，这神所赐的最好的圣诞节礼物呢？那你知道，那今天我们买了一件大的礼物，把它包好，花$300把它包好，用各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把它装饰好。那很多时候你以为这是件大的礼物。那天有个女的站在商店里，两个女的在谈话，一个说要给她爸买礼物，她说对了，姐妹说你打算给爸买什么？她说我打算给爸买一副纸牌，还有一条烟。那另一个说我给她买了1/5加仑的威士忌，她说我要把它包起来。瞧，外面花里胡哨的包装，并不能代表里面的东西。看到吗？但神今晚也有一件圣诞礼物要给你。他包好的礼物放在了马槽里，外表并没有什么厚厚，但里面却是永生。你愿意让圣灵的这个神迹今晚临到你的生命里，临到你的永恒的光中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在这安静的时刻，严厉的信息讲完了。如果我可以称的是圣诞节的信息，那其中如果你相信这是真理，你还从未找到那永恒的光，还从未让伟大的圣灵引导你去到那光中，那此时你愿意在心里说，主耶稣，我要找到那光，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那说我就是那个人，我要找到那光。现在你低着头时愿意举起手来吗？你举起手说，请为我祷告，伯南弟兄，我真想要找到那光。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还有谁要举手说我想要神的圣诞节礼物？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还有谁说我要神的圣诞节礼物？那把它送给我吧，主，我不在乎这怎么样，那或出于马槽，或出于谷仓，我不在乎世人看他是多么的羞辱，不在乎世人看我是多么的羞辱。你知道神的伟大礼物总是让人有奇怪的反应。看看摩西，一个了不起的神学家学者，那有一天他在旷野的深处遇见了一道光，他就脱掉了鞋子，一个80岁的老人，胡子垂到了腰间，把妻儿放在骡子上，就一起下埃及去了。以前他曾经掌管着整个的军队，但他失败了。现在他返回埃及，带着一根弯曲的杖下到埃及，要接管那个国家。为什么？因为他找到了那光，那超自然之物。今晚那个在你心里搅动的小小的光，就是那超自然之物，那是这个时代的光。你愿意让他引导你去到那位唯一能赐给你生命的耶稣基督那里吗？还有人没举手愿意说现在请在祷告中纪念我不他的弟兄们，神祝福你。还有吗？神祝福你。还有人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吗？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吗？你说我要跟随，我要跟随的晨星基督，我要跟随，在今天找到我的耶稣。我要摆脱圣诞节这一切花里胡哨的东西，因为有一天这些都要用不灭的火烧掉。 所有经不起那火的都要烧掉，这世界罪人要受刑罚，他们要与世界一同的灭亡，贪爱世界的人要与世界一同的灭亡。如果你仍然还有在心里还爱着这世界，你们今晚想要把自己完全卖给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的人，请举手。现在没举手的人请再举一下，让神祝福你，祝福你。那我只能这么说，神祝福你女士。那你不知道再多一分钟就可能又有谁会举起手来，你说这有什么差别呢？彭坦弟兄，这是生与死的差别。如果你的手像那样举起来，你是真心的，你身边有某种东西，那什么，也就是我正在谈论着的光，就是那光在告诉你是我错了，世界在我里面，我不想要再要它了，我不想再要它了，我要举起手，那是一个见证。要记住，你知道举手是什么意思吗？在天下各种的语言中，举手都是代表投降，是投降的标志。那当你举起手，任何的军队，任何的地方，你举手，这都是一个国际性的投降的标志。今晚就在我说到这点时，有多少人愿意举起手来说，我完全投降，主啊，我完全投降，我放弃，我投降。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没错，这太好了。哦，在我们祷告时，我想知道司琴的可不可以来弹一下琴。天父，我知道经上说信的人都受洗了，只需要这样做，如果他们相信你，某件事就必发生。他们是你的，他们是这场神之道的聚会的战利品。耶稣基督的同在今晚就在这群美好的会众当中，他们聚集在这里的小宴会中。但我们知道今晚你在这儿，也许我们用肉眼可能看不见，但我们用其他的感官却能感觉得到，感觉的感官，我们心里感觉的感官，也就是我们的良知，我们的魂在对我们说话，说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它是最好的圣诞节礼物，是神赐给人类的第一个真正的圣诞节礼物。虽然我们得到过各种各样的礼物，但我们许多人还从未得到这最大的礼物。现在我们祈求你今晚，因为他们举起了手，他们需要这个能满足一切的礼物，他们倾向于这个父。拉比也是这样，那时代许多了不起的教师也都倾向于这个，但他们害怕跨出去，害怕做出那一步到位的投降，他们害怕相信他，接受这个信息，接受了时代的光，还有得到了印证的道。许多人都那么做，主啊，今晚这里有许多人，这小群人中有二三十个人，那如果我低估或高估了，请原谅我。那主神呢，可能有那么多或多或少举起了手，那他们准备投降。现在请赐耶稣给他们，赐圣灵在他们生命里，愿这时刻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最伟大的时刻，愿他们今晚回家时也能像约瑟那样在心里思想这些事。我为什么举起手？是什么使我那样做的？我怎么会那么做呢？虽然多年来我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有东西告诉我要举手，教会的成员甚至传道人也举了手。主啊，我祈求你赐给他们这些的福分，求你应允，愿主的天使来，并说不要怕，这就是现在的光，这就是这时刻的光，晚上的光在照耀。先知说，就在太阳落山前，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主啊，我们看见了这时代的夕阳，它很快就会融入永恒。求你应允，主啊，愿他们每个人今晚都找到耶稣。我奉主的名求，阿们。那当我们站着时，让我们的手像这样举起来表示投降。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么刚才举手的人，那我为你们祷告了，我只知道这么做，就是祷告。我要为你们相信，我相信我所求的事神必赐给我，因为他应许会那样做的，他不可能说谎，他不会说谎。唯一使这件事不会发生的就是我的不信，我为你们而信。你们也真是那个意思，神必赐给你们圣灵，他必赐给你们圣灵，因为你们求的，你们想要投降。如果你们那么做了，那我告诉你们，我要你们怎么做。我要你们找一个相信圣灵写的好教会，那去那儿，那要去那里。如果你已经在那样的教会里了，就去找你的牧师，告诉他说，在那天晚上小聚会中我举了手。你甚至不必告诉他你在哪里聚会的，你说我举了手，我要你同我一起祷告，牧师，我在寻求圣灵的心，我需要，我必须得到，我必须得到他而去生活，我就是必须要得到的。我看见了那光，哦，愿神赐给你的光，你愿意现在就做吗？现在每个人还在这里，我们来唱这首歌。我向主投降，我向主投降，全归救主耶稣，我向主投降。好的，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闭着眼睛来唱。
我向主投
降，我向主投降，全归救主耶稣基督，我向主投降，我向主投降，我向主投降，全归救主耶稣基督，我向主投降。你是真心的吗？请说阿们。现在我要你们真正甜美的来做一件事，就站在你身边的人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说，弟兄我是真心的，请为我祷告。那让我们来这么做，一起做，现在起来。弟兄我是真心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很好。哦，你现在感觉很好吗？我是真心的。如果我们是真心的，那么就把一切交托出去，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交托给基督。让我们再举起手来唱，我向主投降，我向主投降，全归救主耶稣基督，我向主投降。现在让我们低着头来唱，现在把心思专注在基督的身上。我向主，我祝你们过一个最快乐的圣诞节，愿神从东方差来他的星，这星1900年前从东方升起，他将引导你去到成了肉身的道那里。我向主投降，我向主投降，向主举起手来，全归求主耶稣基督，我神祝福你，托尼。